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韩国2019年法会文章，题目是韩国新学员得大法获新生，作者韩国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7日。我是2017年6月20日得法的新学员，我拥有温存体贴、细心周到的丈夫以及两个漂亮的女儿，在周围人的羡慕下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但我自己却总是心中空虚，渴望着什么。很久以前就对佛教很感兴趣，主要看僧人写的书，喜欢听经文，向往他们清静的生活。2015年4月，大女儿正在新婚旅行中，我在大女儿房间里独自听着音乐，这时一股奇怪的气息笼罩着我，全身的力气一下子消失了，动弹不得。至今我是为了什么而努力生活？空虚感向我涌来，眼泪不停地流下来。就这样，我不知不觉地患上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忧郁症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过着人生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日子，日夜无法入睡。过去那些消极的想法就好像前天的事情一样浮现出来，让我痛苦，到处找医院治疗反而更加严重。几个月内体重下降了五六公斤，感觉就像陷入更深的沼泽，家人也跟着在无法言喻的痛苦中度过。第一部分，摆脱多年的抑郁症。一天清晨，我出去散步时走到法轮大法横幅前，脚步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地阅读横幅内容，拿来小册子看，觉得非常好。第二天经过时，因为喜欢听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，站着听了半天。虽然练功动作看起来很神圣，但我没能欣然走进修炼。从那以后，我把小册子放在床头，忘了此事。就这样过了两年，一天我练完瑜伽，谈话中有一人说自己要学气功，一问才知道正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地方。那时我的心很激动，说从明天开始我也要去。第二天2017年6月20日，我准时到练功场，从负责人那里学习练功动作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因为是第一次练功，所以有些陌生。练功结束后，学员们赶紧离开练功场，也不能问谁。有一段时间只是出去在练功点跟着大家的动作学练功。等买书看后，觉得作为刚刚走进来的我来说，做起来很困难，特别是在严重的忧郁症情况下。即使看书也没有完全进入脑子里，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放弃，虽然坚持不懈地出去练功，但脑子里还是充满了杂念。没过多久，在练法轮桩法动作时，双手中感觉到了好像在旋转的能量，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反应，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寒冷的冬天来了，烦闷要死的心以及复杂的头脑在练功时开始慢慢放松。虽然速度慢，但通过不断的学法，知道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心情变得舒坦，可以正常的睡眠了。修炼十个月左右的时候，右腿像虫咬一样的痒，像肿块一样胀得通红，过一段时间开始流脓，两个月后蔓延到双腿和双臂。早上起来腿又胀又痛，连站都站不稳， 但还是用绷带包住腿出去坚持练功。我知道这是从书上看到的宵夜现象，但太厉害了，不忍心睁开眼睛看。虽然家人都埋怨我不去医院，但是我解释说这是在修炼中出现的现象，没有去医院。就这样，在六七个月的时间里，经过数十次的结痂，不断反复，这些症状才慢慢痊愈。在学法过程中，我认识到修炼过程中出现的宵夜状态不是病，而是还业。知道任何状态都是好事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强烈反应，我都不去医院，而是坚持了下来。看到我身上出现的神奇反应，家人现在也不让我去医院了，支持我的修炼。此时虽然师父不断地为我清理身体清理身体，但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东西凝聚在一起，很郁闷不舒服。有一天在练功中，从内心深处冒出一股热气，于是内心豁然开朗，非常舒适。这样我完全摆脱了多年的抑郁症，家庭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如果我真的没有遇到大法，现在会是什么情况？想想都觉得发晕。对师父的恩情深表感谢。第二部分，坚持早晨练功。自从认识到练功不是单纯的锻炼身体的运动，而是大法修炼之部分，我至今坚持晨练。刚开始只是练动功，后来逐渐开始练静功了。我生性胆小怕事，刚开始我不太习惯早点出门。出门时我警惕着周围的人，带着紧张的心情去了练功场，远远地看到横幅就安心了，心里不知多么高兴。冬天天气冷，我们练功时间又早，周围昏暗，人烟稀少，这样的时间段出去不容易，但我还是坚持出去了。期间看到每天默默无闻地挂横幅放置传单的老学员，觉得他非常了不起。某一天出去时，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在盘坐的样子，让我感动不已。不能和他在一起练，我感到很抱歉。我希望能尽快突破打坐一小时的时间，与他一起练。我腿上宵夜出血流脓的那段时间，曾有一位老学员提议一起练静功。打坐时腿疼得厉害，明明知道拿下腿会失去作用，但也因为坚持不住而拿下腿。老学员们一动不动地坚持着，在我这个新学员的眼里，他们都像神一样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那样呢？我很羡慕他们。就这样，我忍住疼痛，慢慢地有所突破。从那以后，即使没有其他学员出来，我也和那位老学员每天一起练功。偶尔因为有事，那个老学员练完静功后回去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虽然很想和他一起回去，但是我知道师父的法身和法轮在保护我，所以坚持到了最后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。真是这样的，我即使宵夜时身体不舒服，会有点睡眠不足，也到练功场去，练功后身体会变得轻松，精神也变得清醒。在安静舒适的状态下，跟着练功音乐，精神清晰的练功，效果真的很好。我发现到练功场挂条幅练功是最好的弘法讲真相活动，今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我每天早上都会到练功场坚持练功。第三部分，过心性关。修炼不久，我认识了一位老学员，那个学员是帮助我修炼， 值得感谢的人，他给我买了大法书籍，还给我纠正了练功动作，多亏他细心帮助，我很快就赶上了。有一天，他建议我一起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腰鼓队，这对我来说比较生疏，而且我原本不喜欢练带动作的东西，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跟着去了练习的地方，结果适应的比想象中快，也感到了乐趣。不久，腰鼓队负责人更换，那个学员当了组长。他担任组长后，拜托我帮助负责购买腰鼓队所需要的物品。我明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却无法拒绝，最终还是帮助了。我想，组长是华人，而我对韩国比较了解，要尽一切办法帮助。新组长接手腰鼓队后，之前用过的东西旧了，要更新。换的过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腰鼓队需要的东西在台湾订购，由于不是一般的东西，所以定制的过程相当复杂，不是在一处都订购，而是要分开订购。在韩国内需要的物品要亲自去市场购买，有些东西是直接向工厂订购后去拿回来。随着参加腰鼓队的人数不断增加，订购的东西也出现差错，事情比想象的复杂。在做的过程中，在做事风格、文化差异、性格差异方面，我们产生了摩擦，双方感到了压力。虽然不说话，但从表情和行动上都可以看出彼此不满意。由于我做事严谨，所以让旁边帮助的人很辛苦，我终于开始吐露不满了。我对他说，我没有时间学法。渐渐的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像以前了。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，看到位置的布置图后，我无法理解，几个月练习的位置，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，他稍稍给换了地方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动作错误的情况，又不是前面的位置，却偏偏换了位置，真是令人费解。当天活动进行的还不错，到了游行时间，游行时我在前面敲钹，本来准备就绪站在前面，这次他却让我到后面去。当时一时心里失去平衡，心情很不好，明明知道是过关，但很难忍受。活动结束当天晚上，组长发来了短信，感谢大家辛苦，圆满完成了这次活动。我也表示很高兴活动顺利完成，我所要做的事情现在已经结束，并坚决地说，这次活动结束后，我将告别腰鼓队。离开腰鼓队后，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，连在练功场和他见面都觉得不自在。我感到是那段时间工作产生的矛盾，感情不好，他就故意那样对待我，所以很生气。几天后，在公园练完功，我和另外学员一起三个人去了饭店，在那里又谈到了腰鼓队。我听着听着，心里的不满悄然爆发了。这之前还从来没在别人面前那么让人难堪过，结果瞬间气氛很冷淡。我草草吃了饭就出来了，对一起去的学员既抱歉又惭愧。第二天，师父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的新经文发表了，师父好像直接跟我说一样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而大陆人做什么事情，恨不得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做到最极端、最顶端，做到底，都是那种心态，那不是人正常的状态。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行为，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引起国际社会人们的反感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大家在中国大陆养成的那种习惯，无论是写文章啊，做什么事情啊，就是要一棍子敲到底，那种作风，那种思想，真的是叫国际社会的人受不了。读到这里， 我确信矛盾的起因只是别的同修的错误，但是从师父后面的话中，我感觉到自己后脑勺被敲打了一下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，都得正面去看。哦，这事对我提高有好处。碰到了矛盾，不管怨谁，先找自己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，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，你就永远在人中。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，你在人中。师父好像在跟我说一样，那时我从只寻找别人错误的人的状态，变成向内找的修炼者的状态。遗憾的是，如果早一点看到这个经文，可能就会更加理解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。第二天练功结束后，我们交流了学习新经文的体会，我们互相向内找，抱着从新开始的心态和好了。我们俩深知是师父安排我们互相提醒，共同提高的。最近我们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以进一步提高的姿态互相尊重着，修炼着。师父讲过，修炼就是洗净，我的身心会被一洗再洗，直到变得透明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韩国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以善念对待磨难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7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随着正法进程的延长，我感觉自己修炼松懈了，执着时间，执着圆满，还执着常人的幸福，求安逸之心变大之后，反而在生命深处感到痛苦。如果现在救度众生这个基点发生动摇，要过好这一关恐怕就不容易了。希望能通过今天的法会修正自己修炼的基点，再次勇猛精进。我于2007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在参加九天班期间看了转法轮，又读了几遍之后，我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糟糕，在一无所知中害了自己，感觉活得太冤枉了。现在遇到了大法，拥有了再次修正的机会，因此又感到很高兴。那时我就在心中决定要修炼法轮功。一，一念之间看正邪大战。开始修炼一年多的时候，和我在同一个练功点修炼的学员对我说，去真相点看看吧。我虽然不知道讲真相是什么，但还是决定一起去看看。到达真相点的时候，心情有些奇怪，和讲真相的同修打过招呼后，看到了放在路边的展板，上面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文字说明，以及学员受到残酷迫害的照片。作为同修，我心里感到非常悲痛，但同时出现了另外一颗心，看着学员受迫害的照片，我竟然在心中暗笑，我惊慌失措，当时的感觉难以言表。要是当时周边没有人的话，真想瘫坐在那里。讲完真相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，该怎么办？要继续讲真相吗？反反复复想了很多，下决心在哪里出来的心，就要在哪里把它清除掉。我就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，开始更加努力地讲真相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那颗心依然在干扰着我，因为没能和任何人敞开心扉的交流，自己觉得压力很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其实看到学员们遭受迫害的照片而感到悲痛的正念， 和觉得可笑的邪念是同时存在的。参加讲真相是因为有那么大的善念，同时也会有同等大小的恶念出现。现在我要做的不是因为那些恶念而感到负担，而是要正视它，更积极地排斥并修去这些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要叫我讲，人的大脑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形式当中，它只是一个加工厂，真正的信息是元神发出的，但是它发出的不是语言，它发出的是一种宇宙的信息，代表着某种意思。我认识到，如果人的一念是宇宙信息在大脑被加工成这个物质空间的形式，那么修炼中在善恶之念产生的那一瞬间，在人体的小宇宙中不也会发生正邪大战吗？会有多少生命与这一念相关？那么该如何应对在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念头呢？我感觉到修炼是件非常严肃的事，因为这和很多生命相关，与很多生命被救度有关。二，即使恐惧也不要躲避。我上学的时候害怕的事情很多，因为学习不好，上课时间对我来说是一种恐惧，被打已经很痛了，在朋友面前被羞辱让我更觉得心痛。时间一长，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害怕站在别人面前。修炼之前，我尽量回避能诱发这种恐惧感的状况，所以生活上也没有什么不便。在修炼之后就不是这样了，尤其是在许多学员面前独自念法的时候，或者在学员面前交流自己认识的时候，心脏跳得很快，感觉就像要跳出嗓子眼一样。而在参加神韵宣传活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大邱学员、一位釜山学员三人一起出去宣传神韵。我和大邱学员发资料，釜山学员进行面对面的说明。那位釜山学员是一位有些年老的女士，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人很多，到了介绍的时候，我和大邱学员发资料，釜山学员开始在众人面前介绍神韵演出。也许是人太多的缘故，那位釜山学员开始紧张，说话有些结巴，不断出现口误。我觉得状况不对，就走上前去给人们说，他是因为紧张才这样的，请大家多多理解。然后又说了几句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不是真正去帮那位学员，而是想用那位学员的失误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心。就是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我也试着说了话。虽然那位学员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很抱歉。回家的路上，觉得羞愧的抬不起头来，自言自语道，恐惧之下出现失误，不就丢个面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为什么要隐藏起来？而且是在人家失误的时候躲在别人伤疤的后面。我暗下决心，痛改前非。修炼之前可以回避，但修炼之后，我知道再无法回避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是集体学法的日子，我就在心里做好交流的准备，虽然很多时候因为紧张未发一言，但终究逐渐开口交流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除了怕心，我还看到了很多执着心，从中也得到很大的提高。说话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，随着在修炼中提高，我也从心底知道了该如何说话。我悟到，语言表达不仅仅取决于口才，其中还取决于心性的提高。三，香气与香水。在大邱大纪元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为了送报纸，我又来到首尔。现在想来，这个选择有些极端，但在当时也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。送了很长时间的报纸之后，当我心态不正或出现重视常人生活之心时，就会感到自己很落魄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，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，得看它的实效。 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，现在的西医再过多少年也赶不上。我认识到，在法中，生命的穷困不在表面，只要能在救度众生上发挥作用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无所谓。其实是因为执着表面的作用，才更觉得自己落魄。大灵洞是首尔地区中国人最集中的地方，我主要在大灵洞发送报纸，所以认识很多在附近干活和经商的人。有一天，我放下货架，正在送报纸，看到货架附近有垃圾，就弯下腰来捡垃圾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猛然想到，我在捡垃圾是在做一件好事，其他人也会说我是好人吧。但是我在扔捡来的垃圾时，心中产生了疑问，我现在做的真的是好事吗？捡起垃圾固然是好事，但思想上终究是为了自己，所以这也许是一种伪善，觉得自己是在干好事，这个想法本身就隐藏着一颗渴望回报的心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是以一颗有为的心在做好事。那么到底什么是无为状态的修炼呢？有一天我有了这样的认识，花朵不会觉得自己在散发香气，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散发香气，散发香气只不过是花的特性。当花想到我要散发香气的那一刻，对那朵花来说，也许就是一个执着。我认识到，修炼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提高心性，道德标准升华之后，善就会随着心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因为没有动那样的念头，所以就不需要任何条件和代价，就像花一样，做着好事而不自知，不是人为的喷香水，而是随着心性的提高，从纯洁的生命本源自然地散发出花香，为了变成香气而不是香水。所以必须重视心性修炼。我认为即使想法很好，也不要在那想法本身上下功夫，要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，这就是修炼。这样想法就会变得纯净，香气也会油然散发。四，以善念对待磨难。我在大灵洞的时候负责过真相点的集会申请，有一天负责集会申请的警官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给比较残忍的照片打上马赛克。我觉得照片并不残忍，就说不想那么做，也没想太多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临近快满集会期限时，我又去申请，而那位负责的警官对我大发雷霆，不接受集会申请，而且还说不申请也没有任何问题，让我在不递交申请的情况下开展活动，就像在驯服我一样。我也不想让步，就跟他吵了起来，左思右想都觉得自己有理，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申请下来。从警署走出来时，一位平时和我比较熟的女警官追过来对我说，你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代表法轮功来的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听了这话，我依旧没有醒悟，就那么出来了。而在没有集会许可的情况下开展真相活动，出现了很多此前没有过的问题。我又去了几次警署，但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。经过心性的磨难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有争斗心，不管是否有理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带着执着心去解决问题是我的不对。因为双方的争斗心都起来了，虽然很难开口，但我还是拿起电话打给负责的警官，跟他说我错了，请原谅我一次。负责的警官回答说，就是嘛，是你错了吧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让我用马赛克处理后拍张照片去趟警署，就这样递交了集会申请并获得许可。而那位负责的警官此后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法轮功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矛盾来的时候，无论觉得自己怎么有理，都不能带着执着心去解决问题。面对矛盾，我陷入对错之中，忘了去找自己的执着心。修炼就是找到并去执着心的过程，而修炼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解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，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气与气之间哪有制约作用，气根本就治不了病。以执着心对待常人的执着心时，以魔镜去解决磨难时，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。我也在其中身心疲惫，即使当时很痛苦，但当我们以善念去面对问题时，此后出现的情况总是平和的。我悟到，善念是一种正能量，能让我们堂堂正正地闯过磨难。结束语：随着正法进程的延长，我深感自己的修炼越来越松懈，虽然一再想强化修炼的意志，但没过几天又懈怠了。尽管我对自己薄弱的意志很失望，但我也知道那不单单是意志力的问题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中。那么现在我跟不上修炼的进程，确切地说，是因为我不符合师父要求的基点。如果修炼的基点符合了救世力的要求，即使你想否定救世力的安排，那也只是人的想法而已。如果执着时间、执着圆满、执着幸福，同时又否定救世力的安排，那么这恰恰符合了救世力的私心。救世力也是神，人的意志无法否认神的意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。我们的意志符合师父的法理时，救世力的因素自然无法发挥作用，这样才能紧跟师父修炼，救度众生。只有把修炼的基点放在这里，才能在这个时期更加精进。交流内容属个人见解，希望同修们能时时以法为师。
请听2019年韩国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《十年如一日，坚守真相点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。第一部分，重遇大法，明悟法理。我于1998年2月在中国得法，当时工作压力很大，公司业务也特别繁忙，导致身体极度疲惫，多病缠身，一直在吃药。就在我想学习气功祛病健身的时候，发现周围很多人早上到练功点练功，于是我也开始去练功点。学了两三天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此前我因心脏不好，睡觉时手指发麻，经常睡不踏实，非常痛苦。练功之后，这种症状完全消失了，从此头脑清醒，充满活力。之前我胰脏炎很严重，虽然服用汤药，也采用偏方治疗，但是每年春天都会复发。但是那年胰脏炎痊愈了。除此之外，胃癌、肾结石、偏头痛、失眠、便秘、关节炎等疑难杂症都不治而愈。1998年8月，我由于家庭原因移居韩国。因为亲身体验过法轮功的显著效果，来韩国之后，我坚持练功，但仅将其看作祛病健身，也与大法整体渐行渐远。不过大法似乎已经深深根植于我的内心深处。2008年5月，我去明洞中国大使馆时，看到了法轮功真相点，激动之情油然而生，难以抑制。我做梦都没想到在韩国也有法轮功。我当时就在那里给练功点的辅导员打了电话，开始去练功点，从此一次不落地参加集体练功，集体学法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也渐渐地悟到了法理，知道了返本归真的含义，真善人是生命的根本，人世间的繁华就像转瞬即逝的云烟， 只有兼修大法，才能真正的返回生命的故乡，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也是大法的一个例子。从此，我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变化。以前做完家务后，会爬爬山，去市场逛街，或者看电视看到深夜，乐此不疲。不过这种消磨时间的生活逐渐被学法代替了。我认识到正法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重大，我们与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不同。我们为了宇宙大法肩负着使命，从遥远的大穹而来，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履行着神的使命，必须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。我得法之后，漫漫十年里陶醉于常人生活，迷失了道路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叫醒我这个不像话的弟子，对此我无以言表，感激不尽。我在心里发誓，师父，在注视正法的道路上，弟子一定会做一名真修弟子，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。第二部分，悟到救度众生的重要性，全力讲真相。2010年8月，我开始在仁川港第二国际客运码头向中国人讲真相。仁川港是许多中国人组团来韩国的主要入境口。我们在这里高悬一个巨大的横幅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，摆放真相展板，播放真相录音，并分发真相材料。中国人吃惊之余又感到很好奇，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而有些人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。现在这些场景与讲真相初期完全不同。过去中国旅行团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，撕毁真相材料扔到我们身上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每当这时，我都感到很伤心。如何尽快向被中共邪党洗脑的中国人讲真相，让他们三退，是我一直苦苦求索的问题。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众生都等着得救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，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，你们不去救他，他们就没有希望。我认识到自己被安排在这里不是偶然的，立志将这里变成一个救度众生的神圣之地。我们在这个真相点折叠真相数据的时候，带着正念，每一份数据都折叠得很整齐，坚信一份资料就能救度一个生命。客船入港时，都放下手里的活儿，一起发正念，清除客船上中国游客背后的邪恶烂鬼和黑手。第一艘客船上的旅行团都入境离开港口之后，我们会一起学法，直到第二艘客船入港。出来这里的同修说，感到我们真相点的能量场非常明亮纯净，不管风吹雨打还是暴雪飞扬，除了客船不入港的周日，我们一周六天雷打不动地去真相点。由于气候恶化和风浪影响，客船经常不能在原定的时间入港，会延误两三个小时，我们很多时候晚上9-10点才到家。有一次原定下午3:30入港的天津客船延误了6个小时，直到晚上9:30才入港。很多同修不断打电话过来问讲完真相后如何回家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结束时已是深夜，公共交通都中断了。那时我坚定地说，我们必须讲真相，不能错过这1000多名中国游客。结果10多名同修都来真相点了，坚守自己的职责，有的发真相材料，有的举着横幅，有的打开录音机播放真相录音，每位同修都尽职尽责，用正念讲述真相，一个众生都不想错过。我根据末班车的时间表，让几位同修先回家。 剩下的五位同修以及以我一个方向的同修一直坚持到最后，向所有中国游客展现了真相。结束时已是凌晨一点，我开车送两位福川的同修回家，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，但是我一点都不累，身心无比清爽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。我经常坐地铁出去讲真相，有时时间晚了我就跑步前行，会看到跟我一样奔跑的人，想到他们为了赚钱而奔波，而我为了救度众生而奔跑，内心就会感受到难以言表的欣慰。我的车里经常保管着真相资料，客船停航的周日，我与同修们一起去地铁站、公园、登山路向韩国人讲真相。其他同修因个人情况无法出来时，我就自己坚持讲真相。虽然搬运沉重的真相资料时很累，但神奇的是，平时觉得很重的物品，讲真相时竟然感觉不到沉重。我居住在福川，这里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典，春天有金达莱庆典、春花庆典、玫瑰庆典和文化庆典，秋天也有庆典，我不错过这些机会，与同修们一起参加庆典讲真相。第三部分，端正心态，改变周围环境。因为中国旅行团越来越多，劝三退的人手往往不足，导致在第一码头劝三退的一些学员必须支持我所在的第二码头。为了确认准确的入港时间和旅行团人数，我要在上午九点打电话咨询客船公司。不过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感觉热线人员态度不好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有一次，一位女接线员态度生硬地说，你咨询的问题与我们的业务无关，请不要再打电话了。我非常伤心，第二天打电话时有些迟疑，心里有些矛盾，要不要打电话呢？我想，我们的目的不是救度众生吗？天上的神都羡慕我们，今天世上的所有众生都为大法而来，你们必须为大法做好事。这样一想，我又有自信了。我拿起电话，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拨打了电话。就这样，我每天打电话的时候都会发出一念，为了大法，你们要好好协助我们，这是你们建立威德的好机会。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。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大法弟子做好该做的，情况会变的。以前即使我表示感谢，接线员也哐的一声挂掉电话。我的思想发生变化后，当我感谢他们时，他们会声音柔和地表示不客气，甚至有些接线员会事先查好旅行团的人数，我打电话咨询时马上告诉我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因为给船运公司打电话而倍感压力。现在环境又发生了变化，船运公司会提前一天直接给我发短信，非常方便。讲真相的初期，导游和公交车司机认为我们不应该发真相资料，经常怒气冲冲地阻止我们。而现在，因为各个真相点真相讲得很好，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清除，情况改善了很多。不过，当我为了让公交车内的游客都听到真相，调高录音机的声音时，初来乍到的导游还会大声责备太吵。我会善良地对他说，导游，请您行个方便，我们是在做好事儿。这时，导游的怒气就会无影无踪，不再说什么。从未有导游因为这短短的两句话而发火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，我们讲话本着正念， 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。我感到我的善心想要救度更多众生的这一念，携带的能量覆盖了整个空间场。坐满游客的公交车离开时，我们会与他们挥手告别。挥动双手的那一瞬间，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强大的意念，车上还没有三退的游客赶快明白真相，途经其他真相点的时候一定要三退。我相信我的慈悲会起作用。不仅如此，很多中国人认真观看我们真相展板上的迫害照片后，会主动带走真相资料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想，还有多少众生因为中共邪党的毒害还在沼泽中苦苦挣扎，在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还有多少众生在等待。我深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是他们可以获救的唯一希望，一心想快点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仁川第二国际客船码头有管理总部与港口保安公社两大管理部门，得知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随时调换之后，新负责人来时，我都会带上真相数据去讲真相。今年三月份，纪念客运站真相点十周年时，我给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写了感谢信，向支持我们讲真相活动的客运站管理层及全体职员表示感谢。当初为讲真相，我们递交了集会申请，其许可区域只有10米长，但现在我们在超过300米的区域挂横幅，播放真相广播，在客运站形成一道风景。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，完全得益于师父的守护，我们只是去做而已。前年秋天，有一位男学员来第二国际客船码头真相点讲真相，他突然指着北边的天空，兴奋地大声喊：“天梯，天梯！”我们看到在蔚蓝的天空中，白云组成了一架天梯，当时我们感叹不已，就像在漫画或电影中出现的场面一样。那架天梯是立体的，分成九段，非常清晰明显，蔚为壮观。在外面讲真相的学员都用手机拍了下来，并上传到社交软件，还有人跑进候传厅告知了在室内劝三退的学员，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壮观。更神奇的是，那天在场的十几名学员都拍完照片之后，天梯消失了，真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发现天梯三分钟之后，其他的云朵还维持着原来的状态，停留在原来的地方，只有天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对于没有天文知识的我们而言，真的十分神奇，所有人都说是好事儿。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，我们真相点挂横幅的地方有一棵松树，从一开始我们就在那棵松树的树荫下学法发正念。从八年前开始，松树上一直盛开优昙婆罗花，每年十月开始盛开，一直持续几个月。另外，我们将讲真相的区域扩大到公交车停车场之后，从三年前开始，公交车停车场两边的每棵松树上都开出了优昙婆罗花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第四部分，努力清除党文化的毒素。我在中国出生，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，党文化的毒素深入骨髓。来韩国之后，一开始与韩国社会接触时，感受到了很多不同之处，但是我以为是单纯的文化差异。修炼大法之后，我了解到这不是单纯的文化差异，而是在变异的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党文化。认识到受中共邪党文化的影响，我们的思想观念、生活方式与生活行为都带有邪党因素，因此我努力尽快清除自身的邪党文化。在家里，我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，从小就独占父母的爱护，唯我独尊。 对比我小的弟弟妹妹呼来喝去。不仅如此，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，我在一家小公司担任管理职务，习惯于用独断的方式处理事情。就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让文化渗透到我的细胞深处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同修指出了我的问题，他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命令式的。我听到之后大吃一惊，如果那位同修不指出我的问题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是命令式的。我仔细地向内找，为什么明知党文化的邪恶，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恶习呢？我认识到应该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，处处留心注意。我悟到，尤其是显示心、争斗心、独断的处理方式、刚愎自用的心理等，必须去掉。因为我想清除这种错误的方式，所以师父点化了我。有一次，我背着录音机走向观光大巴附近时，一位年轻的游客推搡我，让我让开。如果在过去，争斗心会冒出来，但是那时我的心没动，祥和地对他说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是我的权利。我们法轮功受韩国政府的支持和警察的保护。这些话很流畅地脱口而出，我中文不好，为什么能那么流畅地说出来呢？另外，警察是在保护我们，但是韩国政府支持我们这句话对吗？公交车离开之后，我问身边的一位年轻华人同修，他也不是特别清楚。这时，我脑子里显现出这样的想法：是的，我们法轮功在韩国注册了社团法人，这不是得到韩国政府的认可了吗？我认识到，我张口说出了平时完全没有想到的内容，这其实是师父借我的口说出来的。那时我非常激动，游客是活媒体，在中国政府反对法轮功，警察绑架无辜的学员，而在国外警察保护我们。我认为这一事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可以让众生看到国内外的天壤之别。所以大学生旅游团或者学生团体来的时候，我经常说这句话，看到我努力消除党文化的毒素，师父帮了我。师父在最近的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那些带了很多在大陆养成的生活习惯、行为方式的人，在国际社会中必须得去改变一下自己。今后我会更加努力，彻底清除各个方面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